储秀宫一片热闹，而储秀宫周围太妃居住的宫殿却是静悄悄的。宜妃就住在储秀宫前头的翊坤宫里，听着年轻小姑娘们叽叽喳喳的说笑，仿佛时空回到了几十年前。那时候她刚进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年轻娇媚，看到龙章凤姿的先帝一眼就陷了进去。家里人都说她性子太骄傲，脾气大，最好不要留在宫里，撂了牌子出来好嫁人。没见先帝之前，她也是这样想的，宫里纵然有荣华富贵，可那么一点地方困住她一生，她也是不愿意的。但是万万想不到，只是那一夜就把她一辈子都搭了进来。先帝说她有八旗贵女的娇矜之气，又说她性子憨直爽快，进宫之后尚未生子，就在首次大封六宫之中被封为七嫔之一。她是继皇后、贵妃之下最早受封的后宫主位，当年她风光得很，德妃他们算什么？可现在让她居太后之下养人鼻息，这日子简直是太难受了，日日夜夜的让她睡不安整。娘娘该歇了。宜妃看着跟了自己一辈子的奴才，淡淡的点头。储秀宫那边如何？娘娘放心，乌娜娜拉家跟年家的两位姑娘都好着呢，而且您瞧中的那几位都留了下来等待选月，想来留宫不是难事儿。咱们宫里这位皇后娘娘就是太软绵了，做事情拖拖拉拉的，本宫只好助她一臂之力。太后不是想子孙满堂，本宫让她一辈子姐妹情分，自然是要帮她一把，你说是不是？姨太妃的笑声在大殿里慢慢的回转，那管事嬷嬷却是冷汗直冒，这话也不敢轻易接下去。太妃娘娘没做别的，就是暗中帮了那几位秀女一把，让他们留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毕竟这些秀女们进宫时日尚短，自然不如他们这些待在宫里一辈子的人知道得多。想要一个人不动声色地犯错实在是太容易了。储秀宫里灯光渐渐地暗下来，乌娜娜拉家的姑娘早早地吹熄了灯，她隔壁年家的姑娘进了帐子却有些辗转难眠。这几日她想去给同族的姐姐递个消息，可是想了想又作罢了。她知道家族安排自己进宫她是不高兴的，可有什么法子？谁让她不中用，不仅帮不上家里，还一直拖后腿。要不是这一回年羹尧失了青海那边的机会，家族也不会狠下心来让自己进来。想起自己进宫选秀前年夫人跟胡少夫人看他阴沉的目光，他这心里就越发的厌恶。他进宫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年羹尧会不受力？若是他能得了宠，整个年家都要跟着进一步，偏他们瞧他跟眼中钉似的。捂住心口长长的舒口气，快要月选了，他得想法子留下牌子。夜色渐渐地安静下来，整个储秀宫里一片静寂。此时锦仁宫正热闹着，善哥、六阿哥还有端仪都在，温馨瞧着他们几个围着皇上在说话，他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一家人好像好长时间都没有这样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了。皇上笑瞅了两个儿子功课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温馨瞧着六阿哥的额头，冷汗都出来了。这孩子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肯定是临时抱佛脚，怕自己被考着掉底儿。端仪在一旁看热闹，偶尔会给六哥递着台阶儿。有他在，皇上也真的不好把六阿哥怎么样。温馨令人摆完了膳，这才进来叫他们出去用膳。等用完了膳，六阿哥就想说出宫跑马的事儿。善哥看了他一眼就道，你安分些吧，这个时候跑什么马？也不去别的地方，就在景山上跑一跑。皇阿玛，你看儿子这段日子可用功读书了，你让我去吧。六阿哥开始抱大腿。皇上认真地想了想，觉得孩子们这一年多在宫里的确是憋坏了，看着他就说道，
既然想去 就多叫上几个人一起去。
六阿哲差点蹦起来，真的，多谢皇阿玛，那我把其他人都叫上。这个其他人自然是其他府里的阿哲们。这些皇三代们现在也隐隐分了派系，各自环绕在皇上的几个儿子身边。温馨就看了六阿哲一眼，总觉得他在憋坏。端仪不能出去跑马，宫里就他一个公主，也没有玩伴，一时有些闷闷的。皇上看着女儿这样，就笑着跟她说道，
端仪，过些日子就要有人与你一起玩耍了，等回头皇阿玛让你哥哥们带你们出去骑马。
端仪惊喜地看着皇阿玛，真的皇阿玛，可不许骗人。
朕什么时候骗过你？
端仪也高兴了，开开心心地跟着哥哥们走了。打发了孩子们走后，温馨就让他们伺候的奴才跟上，就对着皇上说道，这话可不能胡言乱许诺，这宫里哪来的孩子陪着端仪？皇上就看着温馨，
我打算把李亲王、老十三还有十六的女儿接进宫养着。
温馨心里一怔，脑海里突然就浮现了福蒙几个字，脸色就有些发白。看着他这样子，皇上叹口气，
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，宫里的公主太少了，而且端仪是你我唯一的女儿，朕舍不得把她送走。
温馨当然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福蒙，但是她的女儿不去，总有人的女儿要去。历史上四爷也是收了养女进宫养着，养到了年纪就指婚去福蒙了，这是历史的进程，她阻止不了。而且温馨在自己的女儿跟别人的女儿之间，肯定更愿意自己的女儿留下，作为母亲她就是这样自私。
他们都答应了吗？
温馨看着皇上问道。
自然是答应的。皇上皱皱眉头，他封了废太子为李亲王，让他从泥潭中拔出腿来，
以后他的儿子们的前程也就有了。送着女儿进宫做公主，李亲王开心还来不及，又怎会不同意？十三跟十六那里倒是舍不得，但是合适的人选不多，也没办法。怕温馨心里不舒服，就握着他的手说道，
放心吧，我会安排好的。
温馨点头，那我需要做什么？
这事儿你不用插手，我会让皇后安排。
温馨窘，得罪人的事情皇上倒是想起皇后了，只怕皇后知道了，怕是要吐一口血出来。